第32集。
哎，就上本校初中，离家近呀，学校里好朋友也多，将来考个好中专。新闻里说了，邮政、电力、教师都是80年的热门职业呢，吃香得很。
哎呀，真快，再过半年呀就是80年了，明年就是80年代喽。
我对80年代有个朴素的愿望，少吃蛇瓜多吃肉。
三家饭桌上，几个孩子一起齐刷刷的点头。因为带毕业班太过忙碌，庄超英有段时间没去父母家了。高考后的第一个周末，他带着两个孩子就去了爷爷奶奶家。庄超英还带回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。庄超英的妹妹庄化林是贵州知青，因为她在当地已经结婚，并且在当地上了卫校，分配到了医院工作，不符合知青回城的条件，无法回苏州。但根据政策，儿子向鹏飞可以落户回苏州。知青子女回城的政策已经下来了，但暂时还没有名额。贵州的教育远比江苏落后，庄化林怕向鹏飞以后回苏州跟不上，想把他暑假送到庄超英家小住，让庄超英看着做一下暑假作业，顺便呢帮忙辅导一下功课。庄家三兄妹当年按政策只能留一个孩子在苏州，庄超英师专毕业后在外地工作，庄家爷爷奶奶留下了小儿子庄感美，把女儿庄化林送去了贵州插队落户。就是再重男轻女，这爷爷奶奶心里也愧疚啊，先斩后奏答应了。现在通知庄超英，
车票已经买好了，鹏飞下个星期就到了，楚南成绩好，正好可以辅导一下弟弟。
庄超英回家转述了此事，爸妈说我前段时间工作太忙，他们怕影响我工作，忘了跟我商量，这鹏飞啊下周就到了。
哦，忘了，这是你爸妈的老传统了，先应了再通知你，让你不得不接受。当年我生完图南，你妈照顾我月子照顾了三天，第四天突然就不来了，过了几天托人带话说出差。哦，我后来才知道你妈自己抢着向单位表态要出差，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去外地了。继承了事实我还能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那三天你妈就一动不动地坐床边，回去了还说是给儿媳妇坐月子了，活不干，面子还是要的。
庄超英脸上不好看，黄玲视若无睹继续说，
我以前呀怎么也不能理解，你说她这么欺负儿媳妇，怎么就不怕老了遭报应呢？我现在明白了，她儿子孝顺，这没病没疼的，每个月还孝敬三分之一工资呢，将来怎么会不管他？哼，这有儿媳妇吗？儿子有本事还怕压不住儿媳妇？哼。
黄玲的笑容让庄超英心里发怵，庄家空前的低气压，庄图南尽可能在外面跟同学们耗，宋莹呢也经常把庄小婷叫来一起看电视。周日庄超英去父母家接向鹏飞，黄玲铁青着脸同行，夫妻俩狠狠地吵了几架，最后达成了协议，黄玲同意向鹏飞来家过暑假，庄超英呢默许他和爷爷奶奶谈生活费的问题。在瓢泼大雨中，夫妻俩各打一把伞，隔了几尺远一前一后上了楼。爷爷奶奶家住在老式的宿舍楼，一条长长的走廊住着近20户人家，鸡犬之声相闻。庄超英再三嘱咐黄玲，哎，咱有理不在声高啊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千万别吵，不要吵起来让爸妈在同事邻居面前丢了面子啊。
哼，我和你爸妈吵过吗？
庄超英被噎了一下，黄玲尊敬长辈，心中再不满也只是和他吵，确实没和公婆当面吵过。他悻悻然，我也就是叮嘱一下。黄玲不接话，铁青着脸上了楼梯。楼道里弟媳妇和另外几个妇女正围着一个小男孩数落呢。
叫你别出去玩，这又是一身泥， 给你吃，给你住，还要给你洗衣服。哎呀，这个乡下人就是脏，踩的楼道里都是泥。
哎呀，他这头上有没有虱子呀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得让我家孩子离他远点儿。